朱元璋带领弟兄们给五福五殿章上坟，没想到被元军发现，那赤府燕达带20000人把朱元璋等人打得包围，朱元璋呢只带了40多人，兵力对比相差悬殊，一交手，少将军华盖死在赤府燕达的棍下，赤府燕达张牙舞爪，朱元璋赶快写降书递顺表，让我们把你抓住到金陵王面前请罪，或许保住你性命，不然的话将你思维失万段。汤和邓玉上去交手，胡大海急得哇哇直叫，朱元璋万般无奈，手擎大枪也得交锋。就在这关键时刻，猛然呐、在对面山坡上有人大喊一声：“呸！”元军不要张狂，少要造次，五殿章到了。这一嗓子传出多远呢、人们都听见了，各自撤兵刃，闪身躯，仔细观看。哟，对面的山坡上站着一位老者，头往牛心发短，银簪别顶，身穿古铜色裤褂，胸勒狮子半，腰杀大带，闪披古铜色开场，带着一对兵器，是护手双钩。往脸上看，面如晚霞，浓眉阔目，鼻直口方，海下一步默然。谁呀？不是别人，正是朱元璋的磕头大哥五福五殿章，人送外号赤马双钩神臂将。朱元璋不相信自己眼睛，我哥哥不是吐血而亡吗？坟在这呢，他怎么来了？难道我们弟兄相会在梦中，还是他显灵了？都不敢相信。实际啊，五殿章没死，怎么回事呢？五殿章这人呐，太好了，忠厚老实又仁义，而且呢武功还好。朱元璋这哥几个，汤和、邓玉，包括胡大海、郭英、常玉春，都跟他学过武功，那哥哥就像老父亲一样，天天看着功啊，兄弟起来晚了，起来起来起来，陪着跟着熬啊。所以武殿章被留到京城，这哥几个没有一个不难过的。那位说武殿章哪去了这么多年呢？书中暗表，大闹五科场之后，常玉春力托千斤闸，用大枪把千斤闸顶住了，等胡大海。胡大海没回来，武殿章为找他，他走了。等胡大海回来啊，他把这枪一勾，千斤闸落下。武殿章到城门这一看，心凉了，出不去。哎呀，走不了了。千斤闸一落，你有天大本领也开不了，不敢在这停留啊。官军追杀的了不得呀，只可学马往城里去。刚走不远，正碰见老太师坨坨，脸叮当就交手了。坨坨九凤朝阳刀是宝刃呐，擦楞一声，把五福五殿章的护手双钩前面那个钩尖给伤钩废了。哎呀，这怎么办？武殿章一看，要照这么打，非被官军抓着不可呀。只见四面八方各个路口都有官军往一块聚，越聚人越多，得了，我快走吧。就在老坨坨大刀往下劈之际，武殿章猛然左脚甩蹬，把脚撤出来，随后啊，这只手啪一抓这边的马的绷蹬绳，身子忽悠一翻，就躲到马的右侧，这匹马继续往前进。坨坨一刀劈空了，一愣神，他发现人呢躲在了马的旁侧，二次取刀往下一落的时候， 武殿章啊就事先动手了，兵刃擦楞一扔，解开楼海带，盔也摘下去，解开甲胄的扣盼，哗一抖，甲胄也掉了。再一目测，不远是个墙，这边刀一落，他猛然往前一纵身，噌，抖身上墙，刀也落下来，武殿章也上墙，然后再抖身去，噌噌噌，穿房越脊，滚脊爬坡，消失在远处。把坨坨吓一跳啊，一看地下盔甲兵刃，人走了。哎呀，这是人外有人，天外有天呐、京城流传坨坨一刀劈死武殿章，只有坨坨心里明白，这个人走了。上房追呀、搬梯子来不及了，怎么办？嗨，你不能老在房上，我加强防范，严加搜索。哎，你跑不了。再说武殿章啊，就在房坡上躲来躲去，直挨到天色黑了，这才走身下了房。下了房坡，得找地方歇歇呀。哪知道刚一出胡同，那边喊站住！哎，干什么的？吓得往旁刚一躲，那边站住！别走，满京城全是官军捉拿赶考举子，并且挨门挨户通知，谁要敢窝藏赶考举子，与他们一律同罪杀。这武殿章就没地儿躲了，就这阵梁国人呢、高手灯球火把迎面过来，武殿章万般无奈躲在一家门洞内。就这功夫，这门呐、开了，紧跟着有一个人探出身来。哎，武壮士，随我来。嘿，一把把武殿章拉进来，大门刚登，把插销上。武殿章一听有认识我的，他扭头一看，眼前的人不认识。这个人呢，50多岁，不到60岁，个子不高，长得瘦小枯干，其貌不扬，穿可阔，宝蓝色员外巾，宝蓝色对花员外裳，满脸堆笑。请问您，哎呀，武壮士，来来来，此地不是讲话之处，外边官军，来，拉着他来到了书房，叫武殿章坐下。武壮士，你不认识我，我可认识你呀。在下姓杨，叫杨忠。我呀在陆家庄住，跟陆家庄的庄主郭斗南有往来，我在他家见过你。街上这么乱，捉拿赶考举子，家人呐刚才从后门就看见了，说有一个人就在房前房后转来转去，我呢跟着出去一看，哎呦，看着眼熟，我叫不准，就这么我开门喊一嗓子把你带进来了，想不到真是武殿章武壮士啊。哦，武福一听是郭斗南的朋友，不戏外呀，郭斗南是郭英的爹呀。哎呀，多谢多谢，别说谢的，谁没有个为难招窄呀，你就在我这吧，你放心吧啊，京城大小官员对我家还有个照顾，另外今天你是走不了啊，恐怕7天8天之内这个城门都不一定开，戒备森严，殿房不能栖身，得了，就在这儿吧。就这样，武殿章住在杨忠家，杨忠派专人伺候着。哎呀，一天三顿饭，营食营赏，洗脸水给打着，茶给沏着，不让他出去，就在花园外边溜达着。武殿章有点受不了了，我跟人家萍水相逢啊，人家凭啥拿我待如上宾呢？我欠的情太大了。他赶紧找杨忠，哎呀，老员外，哎，救命之恩当涌泉相报，只是现在我谈不到报恩，给你添麻烦了，我很不过意。我估计这几天呢外边风声已小，我想走。哎，你上哪去啊？四海为家，我想找着我的弟兄。不行不行，据我知道外边盘查还挺紧， 外松内紧，出去很危险，住着吧。半个月了，哎呀，这半个月呀、啊，三天一小宴，五天一大宴，早晚来问安。这五店长急得团团转呐、啊，要求走不让走，住一个月了。五店长实在受不了了，上火了，嘴都出泡了。我哪受过这种待遇？这一天闲着没事，吃饱睡，睡了吃的，这就干什么呢？员外，我得告辞，载日啊，我才登门拜谢。哎，不不，不行不行，上哪儿去啊？没地方去，要我看呢，你就住着，无功受禄，寝食不安。你搭救我就不错了。这么办，我给你找着你的哥们弟兄，找着之后，你们大家团聚一块儿走，哪哪成啊？我待不住啊。实在待不住，给你找点活怎么样？什么活？算我求你了，我呀有个儿子叫杨玉谦，不爱念书，就爱练武，练了好几年了。可是京城这些练武术的老师啊，都不教他了。为什么呢？我那孩子，我不是自己说，本领不错了。那么你是当代英雄啊，你的武功不敢说炉火纯青、登峰造极，可也是难得的人才。你要是愿意的话，我把儿子交给你，你给我教教功夫行不行？哎，这行。武店长一想，我有报答地方，可以啊，把你少爷叫来吧。一会儿把杨玉谦叫来了，小伙子长得精明强干，27、28岁，行。从这天起，武店长开始教他练功，原来有底子，武店长在会教，一年的光景，这杨玉谦能为大剑长进。杨谦的孩子不错，也挺勤快的，也挺精明，伺候也挺周到。这一天，武店长教完之后，洗洗脸，擦擦汗，叫厨下要了两个菜，一壶酒，就在花园凉亭着自斟自饮。武店长拿起筷子夹块辣子鸡，刚要往嘴里放，就听人说话。哎，武教师，辣子鸡好吃吗？这谁跟我开玩笑啊？哎，看见了，就在梅花丛中啊，有一个老头在那捡花呢。这老头须发皆白，干瘦干瘦的，别看他说话没抬头，在那块还修剪花。他认识，这是杨府的花把式，姓汤。哦，汤老汉呐、啊，来来来，过来，咱俩喝，你吃点儿。不不不不，别看我岁数大了，我呀还想多活两天呢。武店长想，这什么意思啊？我这酒炒韭菜是好菜，看这意思吃点就得死啊。哎，汤老汉，你这什么意思？怎么说话带刺儿啊？刺儿没有这花刺儿大。哎，酒也好喝，辣子鸡也香，吃完就怕你掉脑袋。哼，老人家，有话你直说。我武店长这人呢、啊，心直性梗，不会拐弯，我不明白什么意思。怎么，你想明白明白？好，老头往四下观看，一看没人，这才悄悄的走了过来，站在武店长的眼前。要远处看呢，好像是花把式，恭敬武教师，恭恭敬敬哈着腰，实际是嘴呀可不让份儿。武店长啊，你知道本宅主人叫什么名字吗？杨忠啊。不对，他叫杨铁道。啊，杨铁道，杨铁道不是濠州的知府吗？对，就是他，是这个贪官呐。 别嚷，呵呵，我告诉你，这杨铁道原来是濠州知府，这是个贪官， 悬城卖官，非亲不娶，非钱财而不用，刮尽地皮，喝尽民脂民膏啊！积金堆银，家趁人知他捞完了。
小雨算数够了，
皇上把他官给免了之后，他就搬到京城，住在这里，买了这么一片田园呢、啊。嘿嘿，他来做纳福呢，而且一般人都不知道他是杨铁道，他改名叫杨珠，他是老五代宿珠，假装善人。哦，武殿长听这话，手持孤节转的嘎巴巴直响啊，闹了半天是这个奸贼呀、啊。我弟兄跟杨铁道仇深似海，想当初朱元璋我们这帮人都在濠州地面住，他是没少加害，没少派兵围剿，想不到我住在仇人家里。吴大爷先别着急，那他为什么还把你招到家里呢？啊，我不知道。是啊，这事我也纳闷，本来我到这儿，我看见人不错，一打听才知道你是京城悬赏捉拿的武殿长，杨铁道把你带到这儿，这么恭敬你，为什么我也不明白。昨天晚上我路过他的卧室，他和老婆说话，叫我听见了。他说什么？他老婆问他，说我们这点钱财不容易弄到手，岁数都不小了，你为什么弄个姓武的在家当祖宗那么恭敬，你图意什么？杨铁道说，我为了叫他教我儿子武功。他老婆说，嗨，花这个钱你大脑袋，伺候武殿章的钱请五个教师都够了，你为什么非要他？逼来逼去，杨铁道说实话，他说你不明白，当今放眼一看，像武殿章这样武功的教师爷找不着，没有，花多钱呢你呀顾不来。这次呢我把他带到家里，算对他有救命之恩，他必然实心实意的教咱儿子，咱儿子好一举成名，将来也能科考入仕当官。等到那个时候，我还再把五福五殿章用酒把他灌醉了，交给萨敦大丞相。嘿，这可是发大财的机会啊。这五福五殿章啊，是大闹五合场常遇春朱元璋的盟兄，你知道吗？国家悬赏捉拿的人呢、啊，咱把他送给萨敦丞相，我又能换官做，又能得赏钱，咱儿子功夫也有了，这叫一举三得。